嗨，那位众圣徒平安。今天我要从彼得书信来看内在生活。请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好，那内在生活是存敬畏的心，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的生活。内在生活是存敬畏的心，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的生活。那一个人他要有敬畏的心，他才能够跟圣洁的神有亲密的关系。因为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那圣洁生活是奠基在圣洁的神里面，是奠基于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而这位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当你与神相交的时候，你整个人可以被神那个圣洁的荣光围绕，被神圣洁的荣光覆盖，你可以活在神圣洁的荣光中。这样我们里面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人越亲近神，就越了解神的圣洁还有神的标准。神的圣洁是他最高的荣耀，在他的圣洁中公义跟慈爱联合在一起。那神的圣洁是敌对一切罪的烈焰，神那个圣洁的烈焰要焚烧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也使我们能够效法耶稣，能够以神的心思为心思，我们爱神所爱，愿神所愿，乐神所乐，说神所说，做神所做。我们不随从肉体，也不体贴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你要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放纵肉体情欲的一个世界，我们周围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德国道明会神父艾克哈特他提醒我们，我们要在这充满情欲的浊世中学习卓然不群无动于衷。卓然不群无动于衷，就是你对于周围他们所做这些事情你都不想去看。所以呢，我们是让我们自己的灵魂有足够的空间任神挥洒运作，我们就是定睛在神身上。所以艾克哈特主张我们别无所求，我们也不求什么博学多闻，我们就是向着神专一敬虔，常常沉入里面平静安稳。如果我们有所求，我们就是唯独渴求神的意念。这个卓然不群无动于衷是一个不断弃绝自我向极死，而且禁戒肉体私欲的生命历程。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随波逐流，我们继续照圣经的原则做事。我们要做世上的光，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那个圣洁的言行。有的人他会蒙光照，便在鉴察的日子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彼得提醒众圣徒说，我们应当殷勤。殷勤做什么？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殷勤的追求主，致力于与圣洁的主建立越来越亲密的关系，让主那个圣洁的生命之灵可以进入我们里面。因为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神又使他就是基督，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 圣洁救赎。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圣洁。虽然这个老我他常常有偷袭的趋势，可是借着活着的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那个成圣的源头，是我们生活的力量。所以靠着他，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圣洁，这样就可以彰显天父的荣耀。有个年轻人他在外面租房子，哇，他的房间墙上贴满低级的黄色图片。有一天他妈去探望他，看到墙上的图画，他也没说什么，他就在墙上贴了另外一幅画，是霍夫曼的《基督在圣殿中》，那个画是耶稣基督在圣殿中的图画。这个妈妈第二次来探望儿子的时候，他发现墙上那些污秽的画都不见了，他儿子就跟他说，这个基督在圣殿中，圣洁的基督在这里，那不圣洁的东西就必须退位了。阿们。所以圣洁的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住在圣徒里头的圣性，使人能够在一切事上圣洁，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个圣性的根跟生命就是深植于天上的父那里，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相交，我们里面的这个圣洁的性情才能增长茁壮。我们相信主非常乐意把这样的圣洁的心性情放在我们里面，把他的智慧力量都注入其中。我们一定要认识而且承认，一切由我们天然本性所发出的就是败坏。你不要以为你原本还有一些好东西，没有的，我们由天然本性发出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全然败坏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才会愿意完全向自己死掉，然后才会全然的降服于圣洁的基督，这样我们才会存敬畏的心顺服主。有一个姊妹，她的心被主吸引，她常常聚会，她就是殷勤地追求主，跟主越来越亲密。她也存这个敬畏的心，在公司顺服主，为主耶稣做一切。有一天呢，有一个做业务的同事提了一个方案，但是呢，他提出不同的看法。后来呢，老板就告诉姊妹，他比较同意这个姊妹的看法，所以他有请那个做业务的同事呢，照姊妹的看法去做。可是老板也跟这个姊妹说，那位做业务的同事讲了他很多不是。当下姊妹只是笑一笑就离开老板的办公室。他一回到座位，他觉得里面主就在跟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然后他发现里面有一个喜乐泉源涌上来，他就在那里笑，他一面笑一面心里想说，我有什么可以让他说的，除了回谤他还能说什么？如果按照他以前的个性，一定会当场被激怒，而且会跟老板追究到底，到底他说我什么。可是自从他学习过内在生活以后，他知道他的眼目要常常在主身上，所以他不需要聚焦于说他坏话的同事，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可以认定主，求问主，顺服主。隔天早上，当然他又去办公，在公司的厕所里，他就问主说，主啊，我怎么会这么听你的话，愿意不伸冤。主温柔的回答说，因为你知道我爱你。他心中就很感动，眼泪就一直流。所以内在生活就是我们存敬畏的心，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顺服神的生活。请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请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
好，那么神爱我们，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他自己那个奇妙的生命赏给我们，也把前进的事赏给我们。英文钦定本把这个前进翻译作 godliness， 向神，向神。所以神把他的生命还有他的性情，他的性情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向神，我们可以彰显神的形象，还有神的样式。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追求神自己，我们要得着神的生命更丰盛。我们以前进就是要向神作为我们的标杆。而这样属灵的追求当然是从这个里面的隐秘处开始，始于要跟神相交。我们常常培育里面那种爱慕神、注视神、等候神的态度，我们读经、默想、聆听，我们遵行神的真理，就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仍然不能停止追求神，我们一定要继续用信心殷勤地寻求神。大卫这样讲，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篇十六篇五到六节，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四节，所以神是我们的份，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神就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基业，所以我们活在地上就是全心全意的寻求神。我们学习舍己顺服神，我们要丢弃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带着热情，带着纯洁，用坚韧的心奔跑天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呀。所以现今是不顾一切努力寻求神的时刻，时代的征兆很清楚，灾难会一波又一波的来，耶稣基督再来迫在眉睫了。所以我们灵里头感到一股紧迫感，就是现在应该是要从沉睡当中苏醒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比以前更加专心的来追求神自己，殷勤的追求神自己。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会认真地寻求神。我们常常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那个英文扩大版本圣经的翻译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认真且殷勤寻求他的人。这是 Amplified Bible 的翻译，认真且殷勤寻求神的人。所以真实的信心，他了解说神不只是存在，而且神会根据我们追求他的程度来奖赏我们。所以一个追求神的人，他们向着标杆直奔的态度，正显示出他们对神有信心。因为那些有信心的弟兄姐妹不会从这个目标分心的，不会从这个目标岔离的，因为他们深信神会奖赏他们的追求，他们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多多聚会，跟众圣徒在一起，大家一起用信心赞美神、敬拜神、追求神。当然我们要学习单独与神同在，你一个人在家里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学习单独与神同在。写效法基督的金币士他这样讲，他说伟大的圣人也需要躲开与人的交往，选择与上帝隐秘的生活。他就有一个圣人这样讲， 他说，当我从一群人中抽身而出时，经常会发现自己原来不大像人。他就是说，我真的没有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圣洁。所以我们开始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在密室安处。那这样主会像一个亲爱的朋友，带给我们最快乐的安慰。所以在与单独与神同在这种安静还有宁谧当中，虔诚的灵魂就得享美福，而且可以明白圣经的奥秘。我们就这样关上我们的心门，在里面呼喊耶稣是我们所爱的那一位。我们在里面的密室跟主同住，他说，你在别处难以觅得如此深邃的平安。可是有很多人，他们害怕跟圣洁的神单独在一起，因为呢，他会感觉到单独跟神同在，在这样的宁谧当中，好像一切人事物在神面前显得何等渺小啊！所以人经常需要打开电脑，要打开手机、电视机哦，他才能确定哦，周遭一切正常啊。这个就显示出这个人的内里是何等的空洞。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只是在聚会当中赞美神、敬拜神，用信心追求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工作岗位上，我们一样可以赞美神、敬拜神，学习用信心去活在神面前。有一个爱主的弟兄，他上班的地点有一个他个人的办公室，虽然不是完全密闭的空间，可是他时常会一面工作一面小声的唱歌赞美神，以不影响到外面的同事为原则。他觉得他这样做很帮助他的心持续在主身上，而当他的心继续在主身上的时候，他的心思就更清楚，知道他需要先处理什么事情，要怎么做，这样有很多事情临到他的时候，他就不会太慌张。所以我们就是把神摆在面前，像大卫一样，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一整天我们就是用信心的眼目注视神，而且把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当作敬拜来献给主。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分外殷勤地追求主、祷告主，常常操练信心。有了信心之后呢，要加上德性。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直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根基上、地位上，我们对神还有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美德有信心。有一个古教父这样讲，他说，他就是耶稣，他成为人为要使我们成为神的样式。主耶稣成为人为了要使我们成为神的样式，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合作，跟主合作。我们先用信心追求主自己，用信心来领受主的生命，领受主所要做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你知道主耶稣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所以当然他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的果子，有无限量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美德。所以我们常常求神也赐给我们无限量的圣灵，我们一生就是继续不断渴慕耶稣，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这样我们才能够分享主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也分享主耶稣身上无限量的圣灵的果子跟美德。我们不要认为美德就是单单像一般人认为的，我借着气质的陶冶或自我的努力就可以得着。不，我们一定要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一定要让耶稣基督的灵常常充满我们，这样圣灵才有办法把基督的美德高抹在我们身上。当然你要培育这些美德，神也是借着环境来磨塑我们。神真的会介入一切的人事物，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顺服神的人。爱神就是要顺服神，对不对？所以只有那些爱神顺服神的人，那个万事才有办法为他效力，让他身上更多披戴耶稣基督的美德。比方说主耶稣这样讲， 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谦卑是主身上的美德，主也盼我们身上有这样的美德。在美国南北内战期间，林肯总统呢曾经为了讨好一个政治人物，他就下一个命令要调动北军的某几个军团。当这个战争部长史坦顿收到命令的时候，他拒绝执行，而且他还说林肯总统很愚昧。有人就把史坦顿讲的话去告诉林肯，林肯说，要是史坦顿说我愚昧，那我必定是愚昧的，因为他几乎总是对的。他说让我去找出问题在哪里，所以林肯就去找史坦顿交谈，交谈之后他就明白自己之前所下的命令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林肯被史坦顿批评为愚昧，可是他的反应却显明他的谦卑，显明他的谦卑。他自己的看法受到史坦顿反对的时候，林肯没有固执己见，没有刚愎自用，反而谦卑地听取谏言，认真思考，就改变了他的想法。彼得前书5:5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记不记得在最后晚餐，耶稣拿了毛巾束了腰给门徒洗脚，主耶稣以谦卑束腰，所以他的门徒也应该效法主。所以彼得劝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年长的要包容年幼的，众人就是有谦卑的心，彼此顺服，彼此服侍，彼此帮补，彼此扶持。主耶稣的心柔和谦卑，如果我们真心要像耶稣，主就会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他会允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大大小小的试炼、搅扰还有责难。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当我们遇到这些让人乌烟瘴气的事的时候，哇，里面就开始翻腾了，然后你里面的渣子就逐渐显明出来，他怎么可以这样一堆东西，对不对？我们里面的渣子就渐渐显出来了。这个时刻就是我们需要被神的爱更新，被神炼净跟拯救的时候。穆安德烈告诉我们得拯救的方法，他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居所，你可以回到里面关上门，在暗中向父屈膝祷告，求天父再用他的爱来拯救我们，炼净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死掉，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他。所以神他愿意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他愿意让圣灵更深的炼净我们，所以他需要先把我们肉体的真实景象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才会知道什么地方需要被神炼净。当你更深追求主的时候，渐渐你发现过去你不觉得是罪的东西，比如你天性某一些习惯，某一些老自己的表现，或是自我中心的思想，都会被揭发出来。你会发现啊，这个东西要快一点交给主，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穆安德烈他告诉我们谦卑是什么，他说谦卑就是你心中完全安静，你永不被刺激，你永不被激动，永不被搅扰，永不觉得沮丧，永不期望从别人得着什么，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我都不觉得惊奇，别人反对我，我也毫不在意，当无人称赞我，或我被别人非难轻视的时候，我仍然蛮有安息，当四面楚歌困难重重时，我在主里面有一个有福的居所，我可以关上门，在暗中向父屈膝祷告，满了平安，仿佛在深海的隐秘处，不为周遭一切难处所摇动。这就是真正的谦卑。 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是这样，那就表示什么？我们还是一个骄傲的人，对不对？我们还需要被神炼净。所以世俗的成就没有办法打动神的心，可是谦卑顺服会打动神的心。如果你想要认识圣灵，让圣灵更多的涌流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秘诀就是谦卑顺服。神的工作是要把人改变成耶稣的样子，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谦卑顺服。而我们彼此顺服也等同于顺服神。我们今天在地上的顺服，将来就会赢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当教会的众圣徒用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样全身都会靠主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被神建造成荣耀的教会。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讲一句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神他会靠近谦卑人，他要用恩典来托住他们。虽然神让他们处身于很不容易的环境，但是他们要有一种眼光，属天的眼光，看见自己不是伏在一个骄傲人的手下。哦，这家伙一直威逼我，才有够讨厌的哈。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看，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去伏在骄傲人的手下，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所以在那个环境里头，我们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弃绝给柔和谦卑的主，把自己完全交给神，忍耐等候，我们耐心等候神，我们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这样圣灵就会做更新变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灵里头一直被提升往高处行。神要叫我们升高，意思就是可以更多披戴耶稣基督的美德。有了德性，我们还要加上知识。知识的希腊字 Gnosis 可以指普通的实用知识，排解生活难题的实际智慧。如果一个人有知识，他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事合宜。可是知识这个字也可以指对神的认识，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就是这个字。还有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得知也是 gnosis 这个字，认识。所以这种认识是一种对神的荣耀还有耶稣荣面的亲身认识，不是借着别人，是你亲身来认识神的荣耀还有耶稣基督的荣面。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个他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整个人投入跟主耶稣亲密而且不断成长的关系中，这样我们就更多得着蕴藏在主里面的知识。我们得着知识，但是保罗在临前八章一节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你有了知识呢，还要加上节制。节制，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有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自我克制的能力，沉着冷静，不受肉体辖制，不落入那个自高自大的陷阱里，可以让圣灵还有神的话约束自己，这个叫节制。有一次有人问法国耶稣会的一个传教士索林 John Joseph Sorin 说，既然有这么多人都很盼望上帝看重他们， 为什么却还是只有这么少的人真的活出圣洁？索林说，最大的原因是人们被太多无关紧要的事物占据了。神学家英吉这样讲，他说，如果我们感到有某一种习惯或是某一种追求啊，你在追求某一种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害处，可是如果这种习惯或这种追求已经使我们离开神，沉醉在地上的事物啊，或者呢，我们发现别人做某些事情好像没大碍，可是我去做的时候就叫我堕落啊，这个时候节制就是唯一的途径。他说，节制本身能够使那些应该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恢复到它应该有的真正价值，不再受堕落的影响而失去光泽。所以凡是阻隔我们跟上帝互动的东西，我们要坚决的放弃。凡是会阻隔我们跟上帝互动的东西，也许不是怎么样坏的东西，但是它拦阻我们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相交，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放弃。所以那些追求全然成圣、不放纵私欲、懂得节制克己的人，就会发现他的里面的力量增强了，他的爱心提升了，还有他里面的那个平安越发的开展。所以呢，照我们的祭是圣洁的，我们就要常常回到里面跟这位圣洁的神相交。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谨慎度日，这样我们的灵魂才会维持敏锐的判断力，我们能够步步跟随神，行走在真理中，也行在圣灵里。有了节制呢，还要加上忍耐。忍耐，忍耐这个希腊字是 hupomone， 屈缩多摩 Chrysostom 曾经这样讲，他说忍耐是德性之后啊。忍耐这个字不只是很消极的忍耐，这个字含义里头包含了勇气的因素啊。这个西塞罗他对拉丁字忍耐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他说，为了尊荣跟公义，自愿每日忍受艰苦啊，你自愿每日这样忍耐，忍耐那些艰苦不容易的事，是为了尊荣跟公义。亚历山大的狄蒂摩他这样讲，他提到约伯的性情，他说，这并不是说一人在忍受煎熬的时候不得有任何情感冲动的表现，可是当一个人在那里忍受煎熬的时候，他为了上帝的缘故仍然存着不计较忧苦的心，是一种崇高的德性。所以忍耐就是你有一种不计较忧苦的心。所以忍耐这个字不是一味的容忍，而是带有向前瞻望的勇气。就像主耶稣一样，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看到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基督徒他里面有一种忍耐，是一种坚忍，他勇敢地接纳生命中的难处，他不是期待这些难处快快地过去，他觉得这些难处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为我效力的，是要为我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能够真实的忍耐，而且不会浪费时间在抱怨上，我们会让我们里面的眼睛专注于主自己，也专心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样困难反成为成功的踏脚石。有人说忍耐可能是在我们身上最后被成全的德性，可能到你临死前一刻你都需要忍耐，对不对？你看见那些生病的弟兄姐妹，他需要多忍耐，对不对？有的人忍耐到个地步，真的希望主快点接他回天家。所以忍耐真的是到最后被成全的德性啊！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学习忍耐，在家庭里面我要学习忍耐，在服事上也要操练忍耐，在忍耐当中不要失去勇敢的心。 1748年8月，那个约翰卫斯理，他在讲道的时候遇见很危险的情况，他去 Bolton 这个地方传福音，哇，很多人聚集。约翰卫斯理开始讲道，哇，人们就开始大家挤来挤去，用力推挤，然后有人呢就想要把他从台阶上，他在台阶上要讲道，有人想要把他从台阶上挤下来，他们把他推下来一次两次，可是约翰卫斯理又站回去继续讲道，然后开始有人扔石头，同时有几个人爬到他后面去，又把他推下来。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只能在那里观看神怎么样掌管环境。有个人在他耳边大吼，结果有一块石头打中他的脸颊，这个人一动也不动了。又一个人很用力想要把约翰卫斯理挤下去，有一块石头也打中他的额头，石头反弹回来，他血流如注，就没有办法再推挤约翰卫斯理。又有第三个人来，他走进约翰卫斯理身边，他正要伸出手来，说时迟那时快，一块尖锐的石头打中他的指关节，哇，他甩着疼痛的手不发一语，直到约翰卫斯理结束他的讲道离开。还有是约翰卫斯理的马摔了一跤撞到地，可是他奇迹似的都没有受伤，逃过一劫。约翰卫斯理他就是不定睛于他所遇见的难处，他全然定睛于主，忍耐地做主要他做的事，这些困难反而成为他属灵服事的踏脚石。所以神借着他在英国带领属灵的复兴运动，改变了全英国那个宗教的情况，还有道德的情况，使英国在这样的复兴运动当中脱胎换骨。那个贵格会的创始人 George Fox 他讲一段很有名的话，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他这样讲，他说，我认识耶稣，他对我的灵魂非常宝贵，可是我发现我的内心深处有东西使我不能够保持温柔忍耐以及对人仁慈，他说我尽所能要把它压下去，但它始终在那里。他说我就来求主耶稣帮助我，当我把意志交给他，他就进到我心里，清除了所有让我不能保持温柔忍耐和对人仁慈的东西，然后把门关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得胜的意思不是说我就是要很忍耐，我就是要怎样，然后拼命要用意志去压他，没有用的。你干脆就早一点来到主面前承认，主，我输了，我是没办法忍耐，我现在只想骂人，你好好跟主承认，然后跟主说，主，我交给你，只有你有办法，我把意志交给你，完全向你降服，你自己来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就这样常常回到里面去爱慕神，注视神，等候神，就是把自己乱七八糟的情况都交给主，把意志交给主，全然降服于主。主有办法的，他可以拯救我们，他可以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前进就是 godliness 向神，前进就是反映神荣美的形象。我们的神美丽吸引人，平静安详纯洁充满荣光，这些就是前进的特质。还有前进这个希腊字 Eusebia， Eu 是有美好正确合适的意思，Seb 是敬拜尊崇的意思，所以一个敬虔的人，他是用一个种很适当很正确的态度来敬拜神尊崇神。主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这个前进是存在人心灵深处，人在心中诚诚实实地尊崇神，那么成于中就行于外，他外面就是会用正当合适的态度来敬拜神，他过一种凡事尊崇神终日敬拜神的生活。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充满信心 展现基督的美德，满有知识，懂得节制，能够忍耐，终日敬拜神的敬虔生活。诗篇六十五篇第一节这样讲，他说：“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句话这样翻译说：“神啊，安静属乎你，锡安的人以顺服、赞叹、前进的心爆发出赞美，赞美理当归给你，向你赞美是合宜的。”所以我们就是从早到晚，我们用一颗前进的心赞美神、敬拜神，我们安静仰望神，像大卫一样终日等候神、注视神，我们的意志就是降服于神，这样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展现神荣美的形象。有了前进之后，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里的爱，这个希腊字 是指兄弟之间彼此的爱，是一种朋友之爱，就是用一种关怀的情感来看待别人，爱弟兄的心。那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其实在希腊文里头不是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他只是写要加上爱，加上 agape、就是要加上神那个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要加上主耶稣基督那个完全的爱。主耶稣他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舍命，所以当然他有爱众人的心、不是我们爱主，乃是主先来爱我们、主耶稣乐意亲近我们，他是借着圣灵把他那个完全的爱浇灌我们，把他那个过于所能错度的爱充满我们，这样我们就有办法爱众人、爱弟兄姊妹，像主爱我们一样。所以内在生活是住在爱中，爱弟兄也爱众人的生活。初代教会领袖当中，如果有任何人能够称得上是爱的器皿的，我想应该是巴拿巴。你知道巴拿巴他会主动付出一切代价来鼓励别人，提拔同工，扶持别人，他就是为人坦荡，以身作则，他变卖田产，然后把所得的都献给教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巴拿巴能够展现出这种生活方式？我想他过内在生活，他住在爱中，他爱弟兄，爱众人，而且诚诚实实的去爱，他不需要玩手段，他不寻求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他带领保罗的时候，他愿意让保罗出头，超越他之上，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巴拿巴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没有怕失去的事，他不需要护卫他的名声，他不需要怕他会失去人心或声望，他像主一样就是要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这样他能够专注于付出而不是获取。爱里没有惧怕，所以他没有需要隐瞒的事。巴拿巴不曾刻意维护形象，他保持真诚，不设防，而且坦率透明。他乐意见到别人得着属灵的益处，乐意看见别人在灵性上大有长进。你看巴拿巴他爱保罗，他爱称呼马可的约翰，他也爱众圣徒，他真的有爱灵魂、爱众人的心，所以他甘心忍受苦难，跟保罗一同去海外宣教。内在生活是一种住在爱中、爱弟兄、爱众人的生活。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尤努斯，他读完书而且很成功之后，他感念过去母亲对穷困亲戚的关爱，所以甘心回到落后、脏乱、贫穷的故乡去服务当地的同胞。他回国去任教，每当他在课堂上口沫横飞地讲述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他内心的矛盾跟冲突越来越大。他心里想， 在这块土地上有无数的饥饿的人在垂死中挣扎，而我所教的这些理论究竟帮助了谁？身为经济学家，他为自己没有办法给这些穷人实际的帮助而自责，他知道只有走出学术的殿堂才能够真正实践他的理想。有一次他去造访当地贫民村，他发现这些穷人深陷传统高利贷恶性循环里，他发现整个村子里头只有42个人所欠的款项呢，就全村42人所欠的款项加起来不过27块美金而已，所以他就自己掏腰包帮助这些村民还清债务，舒缓这些家庭经年累月的压力，让他们能够透过双手持续的努力让生活得到好转。他就心里想，我这么一点点小钱能够协助42个家庭渡过难关，那我何不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所以他脑海里开始浮现出新的一个办法，新的亮点，新的经济制度。他就不管别人怎么样怀疑他嘲讽他，他就四处去传讲微型贷款的理念，而且他主动为穷人担保，为他们创办乡村银行。多年的奔走让数以万计的穷人终于能够挣脱剥削而重获自由，这项成果引起全球的仿效，所以尤努斯他获了得2006年诺贝尔的和平奖。所以一双怜悯的眼睛，一对愿意承担的翅膀，加上一颗勇于行动的爱心，让尤努斯毕生的梦想成功的翻转了无数人的命运，为更多生命带来希望。神要借着他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神要扩充里头爱的度量，神会按着运行在我们里面这个爱的大能，帮助我们过爱弟兄爱众人也住在爱中的内在生活。请我们来看彼得前书5章10节，彼得前书5章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内在生活是从神支取诸般恩典，得享他永远荣耀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从神支取诸般恩典，得享他永远荣耀的生活。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是时刻仰赖神，依靠神，要一直从神支取诸般的恩典来过他每一天的生活。虽然在地上我们会有苦难，我们会受熬炼，可是受熬炼是暂时的，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是至暂至轻的，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戴德生这样讲，他说受试炼的时刻常常就是承受赐福的时刻，也可以说受试炼的时刻就是常常领受恩典的时刻。Campbell Morgan 这样讲，他说我们在各样的试验当中，不管是从撒旦来的，从世界或肉体来的，我们要依靠神，试验就会成为蒙福的管道和锻炼的过程。通过这个炼火，金子将变得更完美纯净。约伯记里头也告诉我们，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对不对？斯布珍这样讲，他说我一生的转变全靠我主工厂里的烈火、钉锤、锉刀、棒杖，因为他一生真的经历许多试炼。他说侍奉主的人不是追求自己有大能，而是相信耶稣眷顾我。 侍奉主的人不是显出自己有能力的膀臂，而是软弱的把自己交托在上帝手里，不是见证自己的方式多么有效，而是见证耶稣的帮助才是全能。耶稣的帮助才是全能的。我们的神不但是赐诸般恩典的神，而且他是有眼光有计划的神。他爱我们，他的计划就是呼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提升我们，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灵里头就得见神的荣耀。我们现在就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神呼召我们追求他这个永远的荣耀，要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更多被他荣耀的同在占有，让他的荣耀的全能坚固我们，成全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所以这些苦难，这些不顺遂的环境，让神有机会做完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要亲自成全我们。这里提到成全这个希腊字，意思是联合、修整、修补。你的补网就是用这个字。所以神就是借着苦难赐下诸般的恩典来跟我们联合。神赐下诸般的恩典，在那里修整我们的人格，修补我们灵魂的破洞，使我们成为完全人。还有神也要亲自坚固我们。坚固的希腊字意思是使之如花岗岩一般的坚硬，坚固到一个地步像花岗岩一般的坚硬。你知道没有经历苦难历练的人，他不过是温室的树木，温室的树木也会突然倒下的。可是那些倚靠赐诸般恩典的神而历经试炼的人，他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固，好像花岗岩一般的坚硬。还有在试炼当中，神也会加力量给我们。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越追求神，越多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你灵里就越来越刚强。因为神就是借着他荣耀的全能加添力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如鹰展翅上腾，飞越人生的风暴，翱翔在属灵的高空里。所以圣徒越追求，并不会越使他们满足于现况或减少他们的渴慕，反而他们里面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他们会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圣徒在今生不完美的光景底下，他看见自己的缺点贫乏，发现自己跟神那个完全的标准还是很有差距，他就会明白我需要神诸般的恩典，所以他会越热切地向神祈求这个诸般的恩典，他越火热地追求神的荣耀，他要完完全全地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也要完全被神得着。神的恩典是无边无际的，不管我们怎么样不像耶稣，怎么样不完全，神仍然爱我们，他就是用继续用那个诸般的恩典扶持我们，制作我们，坚固我们，成全我们，赐力量给我们，直到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内在生活就是一种从神支取诸般恩典，得享他永远荣耀的生活。你知道劳伦斯弟兄他操练与神同在，他就是过内在生活的典型代表。你知道他凡事是借着祷告求神的恩典，他求神恩典，神就赐给他恩典，做事做得好，他就觉得做每一样事情有神的恩典就容易，所以他以现有的情形为乐，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他没有自己的倾向，在任何情形当中他都能够常常喜乐，因为他做任何事是为着爱神而做。他说我们应当靠着主的功劳来到神面前，用充足的信心求神的恩典。他说神永远不会 不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只要我们的心不离开神，不忘记求助于神，神总是会答应我们所求的。他说，我常常敬拜神，常常和神同在，稍微觉得我的心远离，我就立即回头。他说，如果我们肯忠心地保守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常常把神摆在面前，这样不只能叫我们不会得罪神，不会使神不喜欢，而且能够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圣洁的自由，能够认识神，而且随时能求得恩典的扶持。所以内在生活就是你跟这位赐诸般恩典的神同在的生活，就是一种时刻靠主恩典而活的生活。简单的讲，属灵的生命是恩典的生命。我们从信靠主的恩典，长进到平安得胜，胜过罪恶肉体，胜过世上的苦难，直到我们进入那个最后的荣耀，得享神永远的荣耀。我们有一位奇妙的神，他有无限量的恩典，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如果你这段时间在熬炼当中，他会特别赐下诸般的恩典来扶持你。只要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懂得时刻从神支取诸般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神儿子的信心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用神儿子的信来跟神支取诸般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可以展现耶稣基督的美德，有知识、节制、忍耐、前进，住在爱中，过一个爱神、爱弟兄、爱众人的内在生活。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预定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他实在太爱我们了，所以现在在地上，他就先把荣耀的灵浇灌下来，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被他荣耀的灵充满。我们在灵里头已经预尝那个永恒荣耀的滋味，我们在灵里头已经觉悟那个来世的全能。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来恳求这位赐诸般恩典的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灵魂体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里面可以充满主的荣光，使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愿主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
颂赞诗选316首，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16首，如果你没有很紧急的事，无论在现场或者看直播的弟兄姊妹，欢迎多留几分钟，我们还有一些追求主的时间。这首诗歌第二节说，早上睡醒是他恩典迎接我，原来意思是说，我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个来跟我道早安的就是恩典。你可以每一天这样开始好吗？无论前一天是怎么样，而且这个恩典一直伴随我们一整天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后一节其实是说，这个恩典是属于我的，是我们的， is mine。 好，我们可以活在恩典的领域里面。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16首。
Oh
跟第三节都唱两遍，好来。
何等大地母，我歌颂神恩典，哦，我永不能数算清楚。远藏穹苍之中的星宿，我是来遍浪荡的沙漠。
起立来唱第一节。
何等大地母，我歌颂神恩典，哦，我永不能数算清楚。远藏穹苍之中的星宿，我是海边浪漫的沙漠。恩典坚定可靠，我爱的是同等用我一生全所有的跟随着他。早上睡醒时，蓝天迎接我，正午时分起我心快乐，直到日暮黄昏仍相随，当白日一切都不消失。恩典多伟大，我如何能报答？恩典何其坚定可靠，我爱他是丰盛，用我的一生全所有的跟随着他。
请坐。